诗篇第七十一篇十七到二十一节：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求你使我越发昌大，又转来安慰我。
弟兄姐妹们平安，好感恩哦！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神的家里，我们一块的来敬拜。在这个礼拜天的当中，我们来亲近创造我们的神，爱着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恩。也欢迎在我们会堂当中来参加这个聚会的弟兄姐妹，也欢迎在家里头通过这个网络来跟我们一块来做这个线上的敬拜的弟兄姐妹。当然也欢迎以后通过看这个讲道的视频，让我们一块来亲近神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也感恩带领着我们通过用不同的形式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聚会，来分享神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在开始讲道之前有一个祷告的时间，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恩，谢谢你的带领，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到这个聚会的当中，让我们来亲近你，来敬拜你，来歌颂，来赞美你，我们满心的感恩。现在求主啊，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通过这一段讲道和神的话语的分享的时间的当中，让我们摸到神你的心意，知道神你在我们今天有何等样的信实要告诉我们，要带领我们行走在怎么样的一条道路上面，来荣耀你，来讨你的喜悦，也经验神了你的满满的福赐要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求主带领着我们用安定的心灵来聆听你的话语，也借着你的话语也带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在心底里头我们听见你的话语，让我们来能够来顺服你，也来听你的话。满心的感恩，我们将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命求，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我从来没讲过的，就是有关于这个金色年华祷告时。为什么是从来没讲过？就是因为觉得这一段经文写得太好了，过去我都没有很仔细的来看，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就从头再看诗篇七十一篇，我就看到过去我忽略的东西。今天就通过这个讲到的主题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如果我们看这个世界里头，我们说是年长的人，或者 年岁比较长的人，这个人口的数目字是越来越高，不论是在我们北美洲，不论是在欧洲或者是亚洲，所有的国家都是走向这样的一个方向。但是诗篇七十一篇却给我们看到一个美好的一方面，让我们看到我们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无论是我们的国家或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或者是我们自己，或者我们自己的家庭里头的家人，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祷告，因为祷告是不分时候的，无论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成年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年老的时候，都可以来做祷告。但是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带着怎么样的一种态度，祷告的时候是带着怎么样的一种盼望，这是非常的重要的一方面。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诗篇七十一篇里头其中有几句的话语跟这个主题是有关系的，这个主题就是金色年华祷告时。老，我们常常都提到老这个字，但其实很多人都在说老并不是唯一我们应该可以用的一个俗语。其实是的，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都在尽量的去找一个更好的名称来称呼来到这个年龄的一些人，到底怎么来叫他。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的 主要并不是从一个负面的一个很消极的 角度来看这个老这个字，而是从一个圣经神的话语上面，神的心意的当中，神的计划的里头来明白这一方面的道理。所以今天我们看的是金色年华，或者有人说是黄金岁月，英语叫做 Golden Age。 这就是说我们都觉得来到这个时候并不是消极的，相反是美好的，是非常好的，因为就是好像黄金一样那么的宝贵，好像黄金一样很难找到，但一旦找到它，我们应该很高兴很快乐，就是这个道理。是神创造了我们，让我们经历过有做小孩子的时候，做年轻人的时候，做成年人的时候，而神也让我们经验到他在创造的当中，让我们去到一个年长的一个时间的当中，这都是美好的，一定有它的意义，因为神的创造都有它的美好的目的。所以我们要带着这一种的态度来看待我们自己的人生。如果我们是来到这里，或者是说哎呦我还没有来到这个年龄耶，你跟我讲这个干什么，我说还要感恩哦，因为 你已经将来你也要来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们还是要感恩。如果你已经进到这个地步，我们更要感恩，因为你正在享受着神在这个时代，在你这个年景的当中他给你的带领。有人要说这个时候叫做金龄，金龄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好像黄金一样的宝贵，也好像金属一样的这么稳重的意思。我们来到这个年长的时候，这个年龄的当中是很稳重的，好像黄金，好像白银一样，好像铜，好像铁一样，很稳重的。也是乐龄的时候，就是我们享乐的时候，我们享受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以神为乐的一个年龄的当中。所以有人也说这是松柏之年，就是这个意思，就好像松树一样，柏树一样，它很强壮的，风雨来了它会站得很稳，不会倒下来。当我们走过这么多年的人生经验之后，我们来到这个松柏之年，就是让我们还是抵受风风雨雨，面对这个世界，尤其在这个幕后的时代的当中，许许多多的迷惑和困难来到的时候，我们还是站立在真理的道路上，不为动摇。这就是给我们看到神多么的爱着我们，已经预备好我们进到这样的一个时代。有人是讲说，你可以不结婚，你也可以不生小孩子，但是不能够不老，这真是很实在的一句话。我们以前都说什么都说不要不要不要都可以，但是来到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说不可以，我们都会走向这个老的一个地步。虽然有人说我们可以用别的名称来代替它吧，但是今天是读圣经，圣经是看的就是讲到我们老年的时候应该怎么来面对我们的人生，在老年的时候我们能怎么样的来面对着我们的神，也向神来做祷告。所以放心，过去我们可能从来都没有进到这样的地步，但既然神已经带我们进入这个地步，我们就坦然的也快乐的来面对它。问题是很多人都说什么叫做老，从哪个年岁开始才说是金色年华，所以对不起都没有答案，因为很多人都有不同的讲话，不同的方法。以前有人说是50岁以后就进到这个金色年华，今天说不是吧，我还在工作呢，我还在上班呢。有人说60岁之后吧，有人说70岁之后吧，我们就不管了，只要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最重要是如何面对着这个情形，我们带着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没有不老这样的一回事，但是我们需要的就是老的好，老的美，这是很重要的，加起来就是美好。让我们带着美好的心进入这个年老的这个时候，带着个美好的一个盼望进到这个时候，以致将来我们见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看得见更美好的一面，这就是美好。所以我英国很著名的一个作家，他曾经说结局美好才是真的美好， 结局美好才是真的美好。他讲得太对了，尤其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读圣经相信耶稣基督再来的人，我们都明白最美好的结局是当主再来的时候，那是最美好的。我们就是朝着这个美好的方向走下去，朝着这个美好的方向来握下去，握出神给我们的美好的人生。哪怕我们已经来到这个黄金的岁月，或者是金色的年华，我们都带着美好的盼望、美好的意向来进入我们的每一天。又好像德国里头有一句话，他说：“谁能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用一个西方人的角度 来理解，就比较容易明白，因为他们懂得 来讲笑话、开玩笑、等等。但是笑并不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经验到的。今天我们在欢笑，明天我们在忧愁，今天在高兴快乐，明天我们在哀哭难过，也就是人生。问题是我们的欢笑能够笑到最后吗？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要快来了，也就是我们能够欢笑到最后的一个最美好的一个时期。所以我们带着这一种欢笑的心，就好像使徒保罗说，你们要靠着我们的主常常的欢笑和喜乐，这就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在面对着我们已经或者是快要进入到这个金色年华的时期当中，让我们想到要依靠着耶稣，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他还要快要再重新再来的一位主耶稣基督。我们带着欢笑快乐来面对着我们的每一天。有一个人曾经讲说，如果你还没有长大，就会很容易变老的。但有人是相反的讲，或说另外的一种另外的相反的来说，就是说如果我永远不长大，那我就没有老了。对，就是很多人就这样想，永远不长大我就不老。但这个人讲得太对了，我也很同意 他所讲的意思，就如果你还没有长大，就很容易更容易变得老。他的意思是说，长大并不是身体上的长大，而是你整个人的长大，全面的长大，这个心思意念的长大，当然也包括我们圣经说的我们灵命上长大，在耶稣基督里头长大。当我们有这个长大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懂得怎么来面对我们的人生，我们懂得怎么 来做事情，怎么来做好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事情。当我们在灵命上长大之后，我们有美好的盼望，就算来的有风雨暴雨来临，困难来到，冲击来到，困难危险来到的时候，我们还有平安。我们不容易那么冲动，也不容易那么的惧怕害怕或者彷徨。所以我们长大，在灵里头长大，我们就没那么容易变老，相反我们心里头很年轻，就是因为我们每天都爱着我们的神，也相信着主的保守，也蒙受到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充满和加能力给我们。今天看的诗篇七十一篇讲到有三个时候，讲到有三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看。首先是七十一篇的第九节的前面的一部分，他说我年老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主题，可以交给大家来回家里头写一个作业。当我年老的时候要做什么，你想象一下我年老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我年老的时候我有什么计划，我能够做什么等等，你都可以发挥的很写得很丰富的一篇文章。我年老的时候，诗人在这一个诗篇里头提到有三个时候，头一个就是我年老的时候。有人说这首诗歌是大卫所写的，虽然这个圣经里头没有注明这个七十一篇是谁写的，但从内容来看，很多人都相信是大卫所写的。为什么？因为他里头所讲到的都跟大卫的人生很相似。但无论如何，这都是我们的诗篇，神给我们的诗篇，神给我们的讲话。所以这个我也包括是我自己，每一个人的我都可以写进去。 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年老的代表我们年纪长大了，年岁增长了，或者是我已经远远的离开我从前年轻的日子了，已经在整个人生里头走上一个后面的一部分的一个时期，哪里去了？到了时候，可能我们胃口不如从前那么好，虽然是在桌上都是佳肴美食，但是我们都没有胃口。我很想吃哦，但是没有这个胃口。眼睛都是哎呦，好吸引着我们的这些食物，吸引我们的眼睛，很想吃，但是吃不下去。年轻的时候我们能吃就多吃，对不对？喜欢吃就吃，甚至我们常常吃，但是永远吃得不饱，永远吃得不满足，很想再吃下去。以前都是这样，但现在我们稍微吃一点点就觉得吃得很饱了，很撑了，对不对？就是这个感觉，就是年老就是这样嘛。另外一种情形影响到我们在年老的时候，就是不单只是我们的胃口，还是我们的睡觉的时间。年老的时候就发现，哦，我们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来的时候就醒不来，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很困，困就马上去睡觉，是这样。当早上来的时候我们就醒过来，哦，但是年老的时候晚上到半夜的时候都睡不着，睡不好，不能入睡。很多年长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一种分享，说哎呀，很烦恼，因为在睡觉的问题上面常常躺在床上都睡不了觉，但是白天的时候却很容易觉得很困，一下子就打哈睡，然后一下子就忽然之间整个人就睡着了，都不知道。以前我去探访一些老人家的时候都发现有这个情形，跟他们讲话本来讲得很好的，忽然之间 他都没有回话，我看一看，哎，他睡着了，这些讲话当中他就睡着了，都我都悄悄地离开了，就这样，都是这样，这是年老嘛，年长嘛，这是一种我们常常看见的一种情形，胃口没有从前那么好，睡觉的时间也掌控的不如从前那么好。第二个时间，71篇第九节的后面说，我力气衰弱的时候，年老就是告诉我们年龄上年岁上 的事情，但是就是力气衰弱，就表示说我们身体也有变化了，我们身体上外面人家也看得出来了，我自己也感觉得到了，从前走路可以一下子就可以走过去，现在可以要慢慢的走动，力气不如从前那么强壮，讲话以前可以声音很洪亮的，但是在讲话可能觉得力气不够，有人老人家甚至说他想连去洗手间也感觉到没有力气了，就是这个情形，这是常常看到的一个现象，一个时间。刚才说是我年老的时候，现在后面他说第二个时候是我力气衰弱的时候，其实这是不单只发生在我们身上，也可能已经发生在我们的父亲母亲，或者我们家里头的老人家那里，我们要体谅他们，明白他们，过去他们都负很多的责任，过去他们都做很多工作，也照顾家庭，现在今天他们再不能够好像从前那样来做，因为他们已经来到这个地步，说力气衰弱的一个时候。英国很著名的一个牧师叫做John Wesley， 约翰卫斯理，他很神给他很好的福气，很长寿，但去到他86岁的时候，他告诉人家说有三件事情，说他身体年纪老迈，第一他眼睛昏花，不如从前看得那么清楚了，第二他力气衰退了，不如从前了。以前他常常去传道，去布道，甚至在当年是骑着马车嘛，他们就以前都是这样，没有开电动车，以前都是骑马或者开着马车去的，都东奔西跑都没问题。但现在年龄来了，年龄大了，再不能够这样，力气衰退。第三，记忆力很弱。以前他的讲道都很精彩， 他说把所有的圣经都背诵下来，所以他要讲到的内容都背诵下来，讲得非常的畅顺。现在他记忆力一点一点的退步了，这就是年老嘛，年纪老迈，力气衰退的时候，就走下坡的时候。以前是往上面去走的时候，现在是往下面去走下去。但是虽然是这样，没有影响到他爱主的心，他一直活到年龄很高的时候才离开这个世界，神也一直使用着他的服侍，我们满心的感恩。第三个时候是在诗篇七十一篇第十八节说，我年老发白的时候，头发都白了，这就是第三个现象。说当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外面的一些特征在改变。以前可能我的头发都是黑黑乌乌的，以前我头发都是浓浓密密的，但现在年纪大了，头发越来越少了，掉了很多，还有头发从黑的颜色变成白的颜色。当然今天不一样了，今天的人都可以任何时候都可以把头发染的不同的颜色，有黑色的， 有棕色的，什么都有。但当时圣经里头说发白，头发都白了，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不要灰心，也不会觉得不开心，相反我们应该也 很快乐。因为圣经在箴言书里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箴言二十章二十九节说，长长乃是少年人的荣耀，白发是老年人的尊荣。看到吗？年轻的时候我们有荣耀，因为我们有力气，有做事情的能力，我们是强壮的身体。但是年老的时候，这个强壮的身体离开我了，现在剩下来的只有头上的白发。但是圣经说不要灰心，这是你的尊荣。感谢神，以前是荣耀，现在是很尊贵的一种荣耀。感谢神，这神是交给我们的。这生命记里头，摩西五经更是要教导当时的人民说，你们看着有白发的人要站起来。这圣经摩西告诉我们的，不是我这样说的，是圣经说的，看着白发的人在你面前你要站起来，表示你对他的尊敬，因为你相信在这个老人的背后有神的爱，有神的祝福要临到他的身上。老化，我们常常用这个字，老化就慢慢的变老的，不是一下子就老的，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变化下去的。老化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也是人生的一种过程。所以诗篇九十一篇神的圣经里头也不卑微去讲这件事情，也没有逃避说，不讲这个老的事情，不，圣经都讲。还有不单只在诗篇里头有讲，在箴言里头也讲，在这个圣经其他的部分，新约圣经也讲到人会慢慢的老化，这是很人生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生而为人，就会跑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问题是我们如何准备我们自己进入这个过程的当中，如何预备好我们。所以现在我发现，无论是大学里头，这社区里头，都有一种学问，或者是一些课程，是什么？是老人学，是学习怎么做一个老人，学习怎么样过老人的生活，学习怎么样活出老人美好的一方面。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现象，也是人生的过程。圣经也同意是这样来说。问题是老化有两方面的看法，是很相反的看法。一种是很负向的老化，另外一种是正向的老化。负向的是 negative aging， 我是 aging， 但是我是 很不开心的，我是很消极的，我是觉得无可奈何的，我很不情愿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都是负向的，所以他都不满意。但是应该是正向的，是 positive 的 aging。就是说我们相信我们的 aging 都是神的安排，神的带领，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一个很积极的态度，一个很乐观的一种心态来面对这样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在老化的过程的当中，或者是我们要准备这个老化的这个情绪之前，我们要明白是两方面不同的态度。 两个不同的态度是相对的、相反的，可以带给我们，带我们去到完全不同的方向里头去。如果我们要度过一个美好的人生，没有一个美好的结局，我们要不要有一个负向的老化的心态，来用一个正向的老化的心态，就 positive 的去度过我们这个 aging 的时候。所以老，我们说是老，年老并不是一个负面不好的名词，相反它乃是一个经验的累积。当讲到一个人老，是因为他有经验，这是 最好的一种看法，最正面也最乐观的一种看法。很多时候我告诉大家，我看见一个人的脸，我会知道一点点他的过去，并不是说我厉害，而是经验，人生的经验。你从一个人的脸，你可以看到他的一点点的过去，不是所有，一点点他的过去。你相信他的过去应该是怎么怎么样的，他曾经有什么的经验，走过怎么样的人生，就是这样。当然在跟他来谈话聊天，一块来做事情，哎，你慢慢更多对这个人的过去有了解。所以老并不是负面的，相反是给我们说明了神已经加添了很多的恩赐和经验给我们。你可以回想一下，神在你过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头给你有什么经验呢？诗篇七十一篇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在七十一篇第二十节里头，圣经说，神啊，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极难的神。感谢神，神给我们有经历，这圣经里头是很肯定的告诉我们，我们不是白白的度过我们的人生，我们不是荒废了我们的岁月，而是在我们度过的人生的岁月的当中，神都给我们有丰丰富富的经历。当然经历有好的也有不好的，经历有快乐的也有不快乐的，经历有些时候是失败的经历，有些是成功的经历，无论如何都对我们的人生来说是重要的。所以英语圣经翻译说都是 great and severe troubles， 就是这个意思。有些时候是 troubles 带给我们烦恼，带给我们有灾难，所以它重大极难，极的意思是叫你急的心里头就是很疼痛，不知道怎么办。难就是它很困难，有苦难要来到我们，但是是神叫我们有这些经历，看到吗？很多这些经历都是神叫我们的，是他给我们的，他命定给我们的。当我们在这些经历的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抱怨，哎，神啊，为什么你叫我来到这样的地步？神啊，为什么你要我碰到这些经历？我不高兴啊，我不要。但是我们回头来看，回头再数算一下神的恩典，就发现，哦，原来神在我当年这一个经历的事情上有他的目的，有他的意义，有他的作为。我今天所以来到这个地步，都是曾经有这些经历。弟兄姐妹，你想过吗？很多时候我回想我的人生的经历都是这样，当初不明白啊，很困难耶，很困难，这是为什么这么大的困难临到我？但回头想一想，回头再看一看，原来这个重大的困难，这是给我人生很大的磨练，给我很大的一些操练、帮助和教导和管教等等，都是很宝贵的。所以是神给我们来到这个地步的人，回看我们的人生，就发现很多的经历都是神给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应不应该为到我们的过去的经历而感恩呢？我们如果要感恩，不单只说，哎呀，神给我有的吃，有的住，有的用，有的花，不但如此，还有感恩给我们有过去的这些不同的经历，还有在过去这些不同的经历里头，我们都能够度过去。因为神说，当我们忍受不住的时候，他要为我们开一条美好的出路，带领着我们。所以我们感恩，虽然我们都有些困难的经历，但在当中我们却看见神的同在，神的保守。所以你要感恩，所以每一年感恩节的时候，不要单只为着你所享受的来感恩，你也为着你的经历也来感恩。 但你每一年当你度过你的生日的时候，你更要为着你过去的每一个经历献上感恩赞美神。这就是诗人告诉我们，当我们进入我们的金色年华黄金岁月的时候，我们应该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种种困难的经历都是证据证明了神多么的爱着我们。所以因着我们有这么丰丰富富的经历，只用来帮助我们要用虔诚的心灵来扎深我们自己的信仰。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的信仰都是 很肤浅的，很表面化的，但是我们要通过我们的经历让我们的信仰扎一个根，扎得很深的根，以至于我们很坚固很稳定，不因为人生面对着风浪，不因为这个世界带给我们一些困难，以至于让我们要摇动信心。求主帮助我们把你的信心你的信仰扎根在神在你的生命当中的过去。神给我们的过去就要我们成长来到今天这样的一个 地步来侍奉他荣耀他。金色年华的生活是怎么样呢？讲了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度过我们的生活？我就看到诗篇七十一篇常常讲到两个字，第一是常常，就是常常这个字讲了很多次，终日也讲了很多次，常常就是 always， 终日就是 all day long， 整天做什么？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要上班要工作挺忙碌的，要照顾家里的小孩子，做家事有好多，但来到现在这个地步，可能我们小孩子都长大了，他有自己的家庭了，我们的房子以前住了很庞大的房子，现在都当晒去了一个很小的一个空间，要做的家事不多，但是我们终日要做什么？常常要做什么？光是坐在哪边吗？光是没事可做吗？不是的，到这个时候神预备了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来看诗篇七十一篇有好几段的经文是告诉我们可以做什么。第六节说，我从出母胎被神里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常常的赞美神，常常的来歌唱赞美神，常常的来读圣经赞美神，常常借着祷告来赞美神。我们很多方面可以赞美神。前面的一句跟后面的一句是相对的，因为他用讲到出母胎和后面所讲的出母腹是同样的意思，但有两个不同的方向。因为前面的一句是当我出母胎神就扶持我们，也就是说我们要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证明了神在你生命当中有多少次扶持着你带领着你，从你的原居地如何带领你来到今天这个移民的地区城市里头的生活，如何扶持你和扶持你的家庭你的小孩，扶持你的工作，扶持你的侍奉。这是感恩的一句话，神扶持了我们。人生在道路上不是很多人愿意来扶持我们，不是很多人愿意来扶我们一把的，但神说我愿意来扶持你，当你出母胎出生以后我就来扶持你。所以我们要做见证要感恩。后面所讲的是我们出母腹的是神，所以我们要赞美神，所以我们其实应该要多多的为主做见证感恩赞美我们的神，是常常如此这样做，不是偶尔这样做，不是礼拜天才这样做一下，常常每天都是这样做。第二，第十四节里头说，我却要常常的盼望并要越发赞美你。他说常常的盼望，刚才是说常常的赞美，现在是常常的盼望。告诉大家，当你越是赞美神你越有盼望，你越盼望有神与你同在，你越懂得赞美。所以两个是相互的互动的，彼此的影响的。我们应该是一个有盼望的人，不单只是我们在年轻或者成年的时候我们有盼望，到我们来到这个 年纪的时候我们还要存着盼望，尤其是盼望着主基督他的再要再临， 这就是我们的盼望。面对困难，面对有打击，面对有一些 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因为我们过去有经历，在神里头有经验，所以我们更是需要有盼望。因为过去的经历预备了我们今天过一个有盼望的人生，所以我们彼此的影响，彼此的提醒。第八节说，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充满了我的口。你看到了，他说终日 all day long， 我要来讲到对神的赞美，讲到神自己的荣耀。我告诉大家，这里说是不是我们自己的荣耀，而是神的荣耀。不是高举我自己有什么好处，而是高举神的美好，赞美神，高举神的荣耀，宣告神的荣耀在我们这个聚会的当中，这多么的重要。每天每个时候，终日 all day long， 我们都要这样的来做。第十五节里头说，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我觉得讲得太好了。终日我们有很多事情做，不是无所事事的，我们挺忙碌的，我们 要赞美，我们要歌颂，要做见证，还要传福音，对不对？就是说我们整天都要在讲神的公义和神的救恩。神的救恩是通过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流出他的宝血，就遮盖我们的罪过，宽恕我们的过犯，我们接受神的爱。神还是一位公义的神，是公平的神。我们常常在这个世界里头说到，哎，没有公义，没有公平，没有公理。但是我们回到神的哪里，回到圣经的哪里，我们看到神是公义的，神是多么的可爱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来敬畏他。第二十四节，那就是诗篇七十一篇最后的一句话，也是讲到终日。他说，并且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神你的公义。哎呦，也是讲到终日。所以他常常终日，常常终日，不断地告诉我们，进到这个今世年华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还是挺忙碌的。神都为我们预备好了，神都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来度过我们这些人生的岁月。这些讲论神的公义，这个讲论的意思就彼此分享，彼此来分享，彼此来谈一下神的公义的作为。不要灰心，神是公义的，要安慰有需要的人，鼓励那些软弱的人，把这灰心的人把他扶他一把，让他可以站起来讲到神的公义。所以我们挺忙碌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最重要是我们并不是有一个负向的老化，不是 negative 的 aging， 那是一个正向的老化，这是 very positive 的一个 aging 的一种态度。那么知道神已经为我们要做的事情。有一个人在二十年前写了一本书，他名字叫做 Peter Peterson，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Great Dawn， 就是中文的翻译说灰色的黎明。灰色本来就是不好的，但他要告诉我们他是黎明，黎明本来是好的，为什么是灰色的？对，其实一个相对好像矛盾，但是他就把两个矛盾的事情放在一块。其实写这本书的人，他并不是神学家，并不是圣经学家，他是一个管钱的人，我们说是搞财务的人，投资的人。为什么他这样写这本书？他是告诉我们，二十年前他已经看到美国，他是美国，美国跟西方的世界人口的老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但是灰色并不代表悲观，并不代表不好。很多人讲到，哎呀，老人在这个社区里的好像花费我们很多时间，浪费我们的金钱，用了我们很多国家医疗的资源等等。他说不是这样，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可能是将来我们的整个世界的一种很大的力量，它好像一个黎明的另外一个黎明的开始。讲得很好，二十年前他已经看到，好像一个先知的眼光一样看到这样的情形。当然今天来回看他所写的书，就感觉得到他其实他所讲的已经讲得太小了。现在这个二十年之后回看一下， 已经发展的更严重的一个地步里头看。另外也有人写一本最近写的书，叫做 Gray is the new black， 也就是说灰色是新的黑色。什么意思？灰色是新的一种黑色，就是我们头发已经变成了灰白了，但它是另外的一种的黑的头发的意思，就是一个新的盼望，另外一个转变的机会要来的。如果从无论从整个世界里头来看，就市场上来看，甚至很多市场的人都说改变他们的态度。以前他们认为他们的顾客的对象是要找年轻人，所以他说把年老的东西都收藏起来，不要让年轻人跑进来看到都是摆放老人的东西，他们就不高兴，他们就离开了。但现在已经都改变当中，因为有一半的人口已经在60岁以后，真的。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2030年》，哎，就是几年之后，2030年又来，就超过一半的人口是在60岁之后的。今天我们看的年轻人，到时候都成为了这个金色年华，所以做生意的态度、市场的研究又在不一样，是带来新的转机。传福音吗？也不是一样吗？教会的敬拜吗？教会的侍奉吗？还不一样吗？所以我们不用有消极悲观的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很乐观，我们知道神是美好的安排，神美好的带领。所以 Gray is the new black， 真的是我们要给我们一个人生最大的盼望。问题是在这个金色年华是也是一个祷告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祷告？我们花多少时间去祷告？用怎么样一种态度来祷告？有人说我们年纪大了什么都不能做，我就说能做的最好能做的就是祷告，在家里祷告，夫妻之间同心祷告，家庭里头同心祷告。圣经里头有一句话说，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就是刚才第九节里头所讲的讲话。当我年老的时候求神，他对神讲的一个祷告，神的求你不要丢弃我，因为这个世界里头已经有很多人丢弃了我，譬如说我不能上班，我再不能工作，很多地方我再不能适合进去。然后他说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神你不要离弃我，很多年老的人都是这样抱怨说他被人家离弃了，以前很多朋友再不能够来往了，没有社交的一种生活，家里的人也 离开了他，移民到别的国家了，就找一份工作跑到别的城市里头居住了，儿女都不在他旁边了。神的，但是你不要离弃我，这是他的意思。你看到最后最终与我们常常同在的是我们的天父，是创造我们的神，是一生一世他牧养我们的这一位神，他不丢弃我们，也不离弃了我们。第十二节他的继续的祷告是说，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的来帮助我。哎，感恩，这就是神。神不但只不远离我们，他反而很快就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年老的时候，感觉到以前我们可以自己帮助自己来做事情，当我们年纪大之后，就感觉到我们很多东西都需要别人来帮助我们。但是很多时候要找到别人的帮助也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唯有神也差派圣灵和他的天使常常的马上的来帮助我们。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天天来祷告来依靠神，因为神他永远不离开我们。时间在我们来看是很短暂，很快就度过了，一生都这样几十年都度过了，但我们的神却是永恒的。你有没有想过，即使到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的神他也不离弃我们？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所敬拜的神，所相信的神，也是很多很多年之前的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以撒的神、大卫的神，都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为老，但神不老，神永远的与我们同在，永远的来爱着我们。时间是一天一天的度过，但这神来看， 他是自由拥有的，时间对他没有影响。所以我们带有这种信心来依靠神，向神来祷告。第二十一节他的祷告是说，神啊，求你越发使我昌大，又转来安慰我。这句话的意思是越发昌大的是让我的 honor， 我的尊荣越来越增加的意思，并不是说我越来越发财了，越来越多财富了，不是这个意思。在神面前，我给神给我们的尊荣越来越增加。转过来安慰我的意思就是把我们又翻转过来，从另外一面来安慰着我们。那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在过去年轻的时候神如何的恩待我们，到年老的时候好像神把我这个人又翻转过来，又来安慰着我们。在面对不同的事情上，神他都要来安慰着我们。所以不要灰心，不要觉得我现在没用了，现在不如从前了。不是的，我们的神从来就是没有改变。所以我们要消除了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不要说哎，人家都不管我了，儿女都不再来看我了，也不要再说自己不重用。不是的，在神的眼中我们还是他的儿女，无论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年长的时候，我们都是他所用的一个人。所以我们没有被遗弃的感觉，相反我们越来越感受到神的同在，感受到神就在我们的旁边。诗篇九十二篇十四节讲的更美好的一句话，他说他们年老的时候，人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长发青。那就是说他越来越好像很年轻很丰富，好像一棵树里头都是有水分很充足，每一年都长出叶子，每一年都结出果子，外形还是很漂亮，不是吗？我们看到外头不是很多 evergreen， 每整年都是常常绿色的颜色 的 树木嘛，都是这个意思。年老，但是我们在神里头是不老的，神还是给我们有供应。其实这里也是预表圣灵的充满，圣灵住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要我们常常有丰丰盛盛的一种感觉。诗篇七十一篇最宝贵的有一个祷告，我最觉得厉害的一个祷告，我最喜欢的一个祷告，在诗篇七十一篇里头说，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但是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一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你看到他的祷告不单只为他自己祷告，也为他别人的祷告，为他的下一代年轻的一代来祷告。他看到的不单只他年老头发都白的年代，他看到更远的将来。你看这活在神里头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是很积极的，很正面的，就算是 aging 也是很 positive 的 aging。 我看到，所以他说求神啊，你给我时间，等我可以做这些事情。弟兄姐妹，不要抱怨说我现在时间不够了，我年纪很大了，我力气不好了，能力也不足了。但是求神给我们，等我们可以做这些事情。弟兄姐妹，神可以等的，神愿意等。如果你愿意做这些事情，神愿意等你来做这些事情。所以今天如果神给你一个机会来服侍他，如果神今天通过一个人来邀请你来参加一个服侍，这就是圣经这句话，等我做这件事情，神也陪着你同着你一块来做这件是这样的美好的事情。你看到这诗篇七十一篇里头常常诗人讲到他的口，他的嘴唇，他的舌头，很多次的在讲，那就是说明了刚才的祷告说，让我要把神的大能告诉别人，跟人家来分享。用什么方法？通过我们传福音，跟人家分享神的美好神的慈爱讲你的见证或者站在台上来带领唱诗歌或者是做这个崇拜的主持或者是带领查经班的祷告会在不同的侍奉上面来参与都是这个意思。但愿我们都做神的出口，在这个时代人要做他的嘴巴，在我们金色年华的时候做神的用人，被神所使用， 做他的仆人。讲故事，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常常听爸爸妈妈为我们在睡觉之前讲故事，或在我们幼儿园的时候，在学校里头老师都给我们讲一些美好动听的故事。但你知道吗，有一句话是讲说，讲故事是年长的人送给年轻人的一份礼物。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人生的故事，所以只是故事并不是虚构出来的，不是编造出来的，而是真真实实的，是你的故事。在这里很多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在家里的或者网络上的，在我们的教堂里头的，你们都有一个故事，而有很多的故事。你可以愿意把你的故事跟年轻的一代分享吗？如果你愿意的话，这就是最好的礼物送给他们。因为这是你生命的故事，你走过的道路，你经历过的事情，你曾经有过的感动和冲动，都是人生的故事。所以我们就懂得讲故事。有人说，哎，讲故事不是 很累吗？讲故事不是很沉闷吗？看你怎么讲咯。有人是很懂得讲故事，有人就非常不懂得讲故事，人家越听越糊涂，越听越不明白你讲什么。我告诉大家，我很多年前我上过 一门课，就是讲故事的课。真的，原来是有一些技巧的，我们要学习的。故事有些人是用不同的方法去讲嘛，你可以从头到尾去讲一遍，那是讲故事，那才是 最不好听的故事。就从头到尾，我出生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这是最好不好听的。但讲故事有些时候你应该从中间讲进去，就不是从头到尾去讲，中间去讲进去，把一些重点很吸引人的地方讲出来，然后再回顾看从头是怎么怎么样，为什么来到这样的地步，然后再看下去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但重点是讲中间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找出重点来讲。当然有人是讲故事是从最后面讲回去的，先首先讲结局，他的结论是什么，因为这是他最重要要告诉人家的，然后再讲前面一点点。所以我们也要限制时间，把时间控制得很好，不然的话人家总是看晚票，哎呦，时间够了，你还没有讲完。 你告诉他，我正在讲开头而已，人家都觉得很灰心。所以我们要掌控时间，最好是两三分钟就够了。那你就说，我人生的故事怎么大怎么长，怎么两三分钟怎么讲得了？不是的，你每一次讲一点点，就好像跟小孩子晚上他睡觉之前讲故事一样，每天讲一点点就好了，不要讲太多啊，就是这样，讲一点点，把你人生的故事里头找一很多的小故事，里头有很多小故事，都把它预备好，成为一个不同的主题，都可以跟人家来分享的。好像很多人在讲到的时候，很喜欢讲他的人生的故事。但是我就不喜欢讲太多，因为我觉得讲到就是讲圣经的话语，但偶尔找一些人生里头一点点的事情找出来，来搭配一下，这才是应该做的一种方法。所以同样的，我们讲故事最重要讲出一个主题，重点的教训在哪里，你让人家听见的不是你的故事，而是听见你故事里头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在于这里。所以这样的话，你的年轻人呢，不会觉得沉闷的，你不会觉得，哎呀，爸爸你又在讲话了，不要讲话了。不是的，我们要讲得精彩一点，因为我们要把这个礼物送给他们。你记住，你是把礼物送给他们，不要浪费了你的礼物，也不要让他们不接受你的礼物。所以我们要，好像是诗人刚才祷告说，让求神等我们有这个能力，时间也有聪明智慧来做这样的事情，神一定能帮助你的。给你大家看一个漂亮的图画做一个结束。我们中国近代的一个作家朱自清，他曾经讲说，淡的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尽黄昏。是这样，黄昏很美好，但有人感觉到很无奈和，哎呀，很快它要消失的，很惆怅，不觉得，哎呀，不觉得，很不满意。但说不需要惆怅的 ，OK 的，因为怎么美好，这个就是美好的结局。耶稣要来了，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不用惆怅的，神为我们预备的都是美好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感恩，带着一个正面的态度来面对着这一切。以赛亚书46:3-4说，你们既出母腹，就蒙我怀抱，既出母胎，就蒙我啼息，直到你们年老，我还是一样。我觉得这句话最好的，是最后的一句，直到你们年老，神说我还是一样的。我们的神是一样的神，没有改变。人家可能对我们没有礼貌，人家可能不好的来看待我们，对待我们，但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神还是一样的，照样的，同样的来爱着我们，来提示我们，来保护我们。后面他就说，直到你们头发都白了，我仍然怀抱着你们。我以前既然这样做，以后，你注意这个字，以后神说我仍必提示你，也必怀抱你，也必拯救你。从前是这样，以后都是这样，神都没有改变，神的爱不改变，神的爱是永远的爱。所以神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因此我对你的慈爱延时不时，那是中文圣经新译本的一种翻译方法。神的爱是延时不停止的，感谢神，不停止的，不终止的，永远的爱临到我们。这个拼图就是说，好像我跟你就拼合拼在一块的，不离开的，不分离的，就是神给我们的爱，是永远的爱。他年轻的时候爱着我们，我们年长的时候他还是这样的爱着我们，让我们度过一个美好的金色年华、黄金岁月，以及我们在我们祷告的当中越来越落魄，越来越带着盼望。我们感恩。